主日平安，彼此握握手说主日平安，跟弟兄姊妹彼此问候一下，也认识认识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说，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来到主的殿中啊，何等的欢喜快乐。我因为感谢主，这几天啊一直在活水基督教会，在这教会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教会，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所建造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的成长过程中是不容易的啊，这个好像20多年前我在我们其中啊，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一个彼得团契，只有7-8个人啊。后来一年以后我离开这里去了加州啊，感谢主，再回来发现我们的教会，我们这小小的团契像个芥菜种长大成为大树啊，成为一个大型的教会，成为很多华人的祝福啊，在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建造主耶稣的教会。所以我们也常常在祷告中彼此的纪念，我们也感谢主这几天一直在我们中间传讲我们的生命啊。礼拜五我们讲到活水永流的生命，礼拜六我们讲到恩典永流的生命，那我们今天讲到得胜有余的生命。那么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不仅是得救就够了啊，我们还要得胜。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我们要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要得胜，不仅是得救就够了，我们而且要成圣啊，成圣。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主的恩典，是主将救恩赐给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人类在罪恶的捆绑下，在死亡的咒诅下没有出路的时候，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舍弃了生命，买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认识到主复活的意义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没有他的复活，保罗说我们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传的也是枉然，因为主耶稣复活了，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人有两种的生命啊，两种的生命，第一种的生命我们叫它自然的生命，那第二种生命我们叫它属灵的生命。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讲到我们新的生命开始是在基督里边，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边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亡的律了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这两种生命的不同啊，两种生命的不同。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叫自然的生命，我们是从母腹中来，我们带着祖先的 DNA 啊，我们有祖先的基因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人类所具备的所有的罪我们都具备啊，我们管这个叫原罪，从亚当而来的原罪，比方说骄傲啊、嫉妒、纷争、恼怒，许多的罪，自私、自我中心，这些罪每个人都有啊。所以约翰说，人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所以我们都是在罪恶中不能自拔，而自然的生命啊。但是感谢主，靠着爱我们的神的大爱，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所以我们先信靠他，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也管这个生命叫新的生命。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边，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是基督徒的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追求。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就像一个教会的建造的过程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我离开芝加哥以后读神学院，2000年毕业，2000年到现在2017年，我开拓了有10间的教会在美国、亚洲及欧洲10间的教会，所以我就全世界四处的飞飞。每一个教会在建造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它能不能够成长起来，主要看弟兄姊妹的生命的状况，我们有没有一批成熟的合神心意的门徒，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不在于大小在于你的生命的深度的高，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有一群爱主的门徒耶稣基督清楚主耶稣呼召的，愿意把自己的五饼二鱼奉献给上帝让他使用的，无条件使用的门徒，这个教会就很容易被建造起来。如果这教会没有门徒， 啊，这是我们一群大家管自己叫会众啊，我们就是做礼拜的，做礼拜，我们从年少做到发白，然后我们做到一直做到天堂。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一生到主那里，主问我们，我们无法交账，信主一辈子没带一个人信主，有没有啊？很多这种基督徒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生命信主了，生命却没有成长，没有达到耶稣基督的期待？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要信主啊，我看到你基督徒，我觉得还不如我呢。这种话你会常听，对不对？你老婆可能就跟你说过，你信主你还不如我呢，我不要跟你去教会。那你太太可能也听过，我们很多姐妹带老公信主，老公说，哎呀，跟你信什么主啊，做完礼拜回家就跟我吵架啊。圣经告诉你顺服丈夫，你从来都没有顺服过，对不对？所以讲的是非常辛苦啊。在教会牧养教会，你知道做一个牧师牧养教会，除了讲道，除了管理教会，很重要的就是辅导婚姻啊。辅导婚姻占用一个牧师大概30%-40%的这个时间啊，对不对？你知道辅导的婚姻，很多信主都是很长时间的，很多比我信主都长，有的70岁还在吵，80岁还在吵啊，吵完说我到死都不能够饶恕他。所以那你这个就很奇怪啊，所以都快死了还不能饶恕。因为耶稣说了，你在地上不饶恕你的弟兄，我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啊。所以你这个清楚的就早早的学习饶恕。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需要了解上帝的心意啊。一个人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高有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罗马书的第8章，我们来看我们做基督徒的地位和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罗马书第8章非常的奇妙，应该说是前7章的总结啊，前7章的总结。我们知道罗马书一开始讲到人类的罪，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罗马书讲到上帝的救恩，因信称义。然后罗马书总结到说，然而啊，如今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地位，这个地位叫属天的地位，神儿女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得到这个地位，你就要感恩啊！你今天不管你的境况如何，在神的眼中你是他的儿女，你是他所宝贵的，你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你要珍惜你这个属灵的地位，得救的地位。所以当一个人信了主了，首先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过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爱子的国度之中，我们身份的改变。过去我们是被咒诅的族类，今天我们是得救的族类啊！过去我们是在罪恶捆绑下没有出路，今天我们在自由里边，在真的自由里边有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首先要珍惜我们属灵的地位啊，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有了这个地位，我们还需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啊！圣经常常说啊，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保罗也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为了他，我可以放弃所有的，看万事为粪土啊！这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宣告啊，看万事为粪土。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我们看万事会粪土吗？那这个，如果你有这种生命，你才能成为保罗这样的门徒啊！啊，看万事为粪土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8章他讲到了从第31节到39节，他讲到了这个我们做神儿女地位的4点。我今天从4点跟弟兄姊妹分享啊。首先第一点，他说有谁啊能够控告我们的，能够啊这个抵挡我们呢？保罗在这里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若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在这段发现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段经文啊，非常奇妙一段经文。因为在基督里边我们不再被定罪，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得胜，但是面对着撒旦的控告，面对着世界的挑战啊，物质的引诱，世俗的挑战，我们该如何去回应呢？ 保罗讲了四点谁，他讲了四个谁，这个谁就是指我们啊啊，这个谁就是指那些攻击基督徒的罪恶的人啊，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也常常自我论断，对不对？我们也常常互相批评。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到神怎么说的啊？神怎么说的？保罗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将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保罗用了这个四个设问句。第一个设问是：有神的帮助，谁能抵挡我们呢？哇，感谢主啊，做基督徒我们有如此的地位，谁能抵挡我们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想到圣经里多少人靠着神来夸胜，大卫就是个例子。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大卫跟哥利亚的征战，我们弟兄姊妹都很了解，一个巨人来向以色列人挑战啊，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抵挡他，一个小小的牧羊人大卫，一个小牧童来到这个巨大的敌人面前，他向他挑战。那巨人一看，开玩笑，这么小的人在我的面前，说你把我当成狗吗？你就拿个棍子。大卫说，你攻击我是靠你的刀枪剑戟，我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有他的帮助，谁能抵挡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所以不要惧怕。我们在世界生活，我们很多很多的怕，我们这一天讲到惧怕，惧怕，所以我们怕失业啊，我们怕这个绿卡拿不到，我们在加州和纽约，我们这两个分堂都面对很多很多事，弟兄姊妹从福建来的拿不到绿卡的问题，真的是很忧愁啊，有的七八年都没拿到绿卡，有的也被关到移民监狱，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我就东奔西跑的到监狱把他们捞出来啊，这个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捞的人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啊。我记得有一天我到巴尔的摩，我们有一个福建的弟兄啊，这个开始这个啊，在法庭上，这移民局告他要把他送回中国，来了美国十七年了都没拿到绿卡，当时是因为他可以符合六次绿卡的这个条件，因为不懂英文，移民局寄了一封信让他补充材料，他就扔到垃圾桶去了，完了永远不给，因为你自己拒绝了。后来信主了，悔改呀，去了多少次法庭，没有一次通过。我那天去他就通过了，谁能抵挡我们？你们，哈利路亚。移民局有什么可怕的？移民局就是帮助我们的嘛，对不对？法院就是为我们这个做主的嘛，怕什么？我就去了。法官问说，你的当事人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因为这个教会人太多了，这么多分堂我哪记得住啊？我说姓李啊，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姓李啊，这我们都叫的李弟兄，八字李，至于名字我真的就忘记了。移民官高兴了，说这个证人的证词不可信，他连名字都记不住，他怎么可以当证人？法官说，你自己有什么说的？我说我们教会好几百人，我好几个教会，我不可能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住，我说的是真话，对不对？法官说通过，我的牧师就不记得我的名字，就过了，哈利路亚，们。所以你看上帝多幽默，所以不要怕。哇，我就看他满头大汗吓了，然后一过来他就整个的人就高兴了，跟我说，牧师我吓坏了，我叫李建军呢。我说我记得你叫李建华，反正不是李建华就是李建军，不是建中华就建中国军队，就是这样子，那代人不都这个名字吗？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没有人抵挡我们，弟兄姊妹，神是帮助你的。我这两天讲了很多美好的见证，当你有难处的时候，你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呢？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神帮助你，你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不要惧怕，神帮助你，你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在加州遇到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有难处来到教会，啊，有难处来到教会，没有难处的，觉得很好啊，有难处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好的时候，你更应该依靠上帝，荣耀他，去传扬他，啊，你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福气。第二点，我们看到有谁能够控告神的仆人呢？ 有神为我们为义，谁能控告我们呢？所以保罗在下面接着讲，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在基督里边，我们是被拣选的，因为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呢？讲到这个控告，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个控告是指撒旦的控告。撒旦有个名字叫控告者，他常常控告你，让你没有喜乐。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的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喜乐，对不对？我们也自己也控告自己，有没有你控告自己？你觉得我怎么搞的？我怎么又犯错了呢？对不对？本来说戒烟，戒了两天就又犯错了，又戒。我戒烟也戒过101次啊，这个我们戒烟都戒过很多次，但是我最后一次戒掉了。昨天一个年轻人来到这儿学电影的，他就问我牧师，你怎么把烟戒掉的？我就想戒烟，永远戒不掉。我说，当你什么时候了解，你所信的神是超越一切的，你就能够戒掉。我那时候还在威屯，我住在这个温菲尔，那时候我抽烟，我在神学院还抽烟呢，我在温屯 college 还抽烟呢，但是我到教会是不抽烟的。林牧中牧师有一天说，伯利，我们有一个布道会，想让你来分享，我说好啊。他走了，他又回头就轻轻说一句，这个牧师很有技巧啊，说不要让我闻到我麦克风有烟味儿。我说我以为你不知道我抽烟，我来教会都是嚼茶叶刷牙。他说没有用的，我知道的，他就没有揭穿我们，对不对？知道的。我那天我就决定戒烟，我就刷牙，把所有的烟都扔掉，打火机扔掉，一点都不留，把烟头扫干净。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不就戒个烟吗？很容易的，戒到半夜3点钟，我就不行了。我就从床上起来就找烟头，然后我就很后悔为什么打扫那么干净。你知道当时我住在那个老太太家，后来 Peter 住在他家，在 Winfield 那个他家有个壁炉，是在房子正中间房上掉下来的一个壁炉，那是我抽烟的地方。因为芝加哥冬天太冷，在外边抽黑烟耳朵冻差不多了，所以我就在那儿抽烟，那烟袅袅的从上面就飘走了，屋里闻不到烟味，特别好。那天我就跑到壁炉就找啊，也没找到烟头。我就打电话给一个弟兄，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我就说我受不了了。他说你等着，我给你送去，因为他也抽烟。那我们抽烟也不影响我们传福音，我们有的时候一边抽烟一边研究我们该向谁传福音。哎，你太太还没信主呢，所以我们也是蛮有爱心的啊，对不对？结果他就给我送烟了，凌晨3点钟。他出门不到10分钟，我的电话响，美国人家里半夜是不能打电话的，知道？我拿起电话，我赶紧拿，就怕把海伦惊醒，老太太。我一拿电话，我这个朋友的太太在电话里就说：“张伯利，以后你们哥俩个不要再给我传福音，烟都戒不了，还当什么基督徒？控告我，你知道吗？”我当时就烟瘾就没了，也就醒了。我说这个祸闯大了。他说这么大的雪天，明天我老公还上班，半夜3点钟给你送烟。我说那弟兄之爱，那感谢主。这包烟送进来，他就进屋很冷，他就往壁炉那儿钻，说来抽个烟。我说你赶紧回家吧，你太太来电话。他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说说就完了，明天咱们再说，没关系。抽个烟，我说不能抽，烟放着走吧。那包烟在我的桌子前面放了半年，一直到我搬离洛杉矶，搬离芝加哥到洛杉矶，我就看着他，我就戒掉了。因为我觉得这包烟羞辱了我的主。我了解一个意义，我信耶稣，我说耶稣是我生命的全部，耶稣是我生命的最爱。可是我一天不读圣经，我不那么难过，我一天不祷告也没事儿，我一个礼拜不去聚会也没有关系，可是我一个小时不抽烟我都难受，那这个烟肯定是我的主啊，耶稣不是我的主啊。我懂了这个意义，我就戒掉了。你看我今天戒掉22年了，感谢主，哈利路亚，鼓掌的人都希望你老公戒烟，对不对？我看大多数的姐妹在鼓掌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会控告自己，在戒烟的过程中，我常常控告自己，我怎么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到呢？ 我信的主有意义吗？我在别人面前不能为主做见证啊，我们胜不了我们的困难。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犯错的。我跟你讲有个小偷的故事。那个小偷啊，有一天他偷东西没偷到，他就很忧愁，很忧愁，他就在床上睡不着觉，就翻过来掉过去，他就听着远处在唱歌。哎，他觉得这还一帮人呢，这机会就有了，他就去了，一看是布道会，教会的布道会，他就坐在后边等待着机会下手。结果那牧师那天讲到很特别，就指着他讲，那就讲你犯罪不要再犯了，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因为耶稣，也是这个牧师讲的是耶稣的话，上帝的话，他就说，哎，他怎么知道我来偷，真有神呢、哦、哇，结果牧师一呼召，谁愿信耶稣离弃罪恶，他就来到前面信主了。这一信主了，就告诉牧师，我过去是偷东西的，但我绝对以后不偷了。牧师说，在基督里是成为新造的人，为你祷告，不会再偷了，找一个正经的工作，也可以帮助别人。好了，找了一份工作，一年以后，这一年没有犯罪。有一天，路过一个包子铺，然后他就想买包子，结果那个包子铺是个小店，一边包一边卖，他没有人买，就到后边包。他去看的时候，那包子外边热气腾的，没有人卖。他就喊了两声，里边人可能没有听见，没有搭理的。他说：“这过去多好的机会，用喊吗？”他这么一想，人不能想，一想这手就很自然的技巧就露出来了。这一袋包子就拎走了，回到家里准备吃饭，正要吃饭的时候，这个吃饭要祷告嘛，要谢饭嘛，刚要谢饭，突然惊醒了，喂，这个包子怎么能感谢主呢？这个包子是偷来的，我这没法吃了，这一夜又睡不着觉，翻过来掉过去，这包子就变成了火炭，实在是不行了，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我今天犯罪了。牧师说，犯什么罪啊？他说，我偷包子了。牧师也笑，那你吃没有？我说没敢吃啊，吃不了啊。牧师说，那偷完什么感觉？哎呦，偷完他知道自己真的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罪人，真的是罪人啊，吃不下去。那牧师就说，那你过去偷了东西什么感觉？哎，他说过去偷东西很喜乐呀，过去一偷到就很高兴啊。那今天为什么偷到不高兴？不知道啊。牧师说，生命在改变，对不对？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做了错事，圣灵会为我们担忧。所以他怎么办呢？牧师说，不要急，明天早晨我们去找人包子铺，我们向人认罪悔改，我们把包子还给人， 把钱还给人家啊，向人认罪就好了。我们在基督里边就要成长，不要控告自己，我们也不需要被别人控告。你那一天晚上撒旦控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小偷永远就是小偷，你小偷永远改变不了啊，你黑了就永远黑了。黑社会的离开黑社会进入教会那是很难的啊，他有老有人来找你，给你找回去。你像我抽烟也是，我戒烟那是很难的，你戒掉他啊，你总会奇怪又碰到一个抽烟的朋友，你不抽就不礼貌，不抽就没感情，所以你会很奇怪。这个上帝也常常的把这些试探放在我们中间，那撒旦也常常在这个试探中来行使他的旨意啊。我们也感谢主，我们靠神就得胜了。那后来当然他们第二天就把包子给不是把钱给还过去，就向人认罪。结果那个包子铺的老板好感动啊，说我要跟你去教会，偷包子的人不少，没有人回来还我钱的，向我认罪的，所以你是第一个。我们也感谢主。所以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保罗又再接着讲第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有耶稣为我们死，无人能定我们的罪，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在基督里边已经不被定罪了。所以保罗在第八章一开始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边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 啊，罪和死亡的律。我们也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罪债，使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不要定别人的罪，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语，别人也不能定我们的罪。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彼此定罪。为什么夫妻关有问题呢？就是夫妻在定罪。你啊，我们爱说这句话，一吵架没有说我是罪大恶极，那吵不起来，对不对？说你又犯错，跟你说多少遍你永远记不住，对不对？你看，你如果你把这个你改成我跟我说多少遍我永远记不住，怎么会吵起来呢？以后吵架的时候把你改成我啊，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的啊，但是神的话真的是，我看到多少的基督徒的生命被改变，多少的在婚姻中走不出来了被改变。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和弟兄啊吵架，这个哎呀，这吵的是最后就惊动警察啊。有一天吵架，这个警察就来了，是他女儿打的电话，因为声音太大了，声音太大，女儿有点害怕，就打电话叫了警察，惨了，警察立刻就押走了。一押走，太太就后悔了嘛，说你看我吵什么，明天公司还要开业呢，那么多客户他不去怎么办呢？要赔钱的，你知道吗？这个叫有些客户来了就是跟你老公谈，谈不成这个生意就没有了，很后悔，就跟警察说没事没事，我们就吵了两句，他也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警察说找法官去说，我的责任就带走。法官，你去跟法官说，说什么时候开庭？两个礼拜之后。那这两个礼拜在哪儿待着？在监狱里待着。那老婆一算，两个礼拜我得赔多少钱，你知道吗？你这架吵得多后悔，哇！就赶紧电话打给牧师，牧师就给他祷告啊，说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对不对？这个如果你真没打你，他也定不上罪，别怕。他说：“可是我经济上受损失啊。”弟兄姊妹要记住啊，家和万事兴啊，你要想吵架，你经济上损失很大的，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这个一对夫妻一要吵架，她老公就拿刀杀鸡，她就不吵了。那么老母鸡是下蛋的，她老伴一看说：“对对，你说你对，你别杀我的老母鸡。”所以经济损失啊，你要记住有损失，所以啊，那天真的奇妙。我们礼拜五的见证会，那天我们礼拜五有一个弟兄姊妹的见证会，正讲见证的，他冲出来了，哎。我说你不是昨天晚上刚被抓进去，怎么今天就出来了？他说感谢主啊，神爱我呀，把我放出来。我怎么放出来？他说这个可能也是我紧张，那警察没见过警察，美国警察很大，你知道吗？长得很壮，当扔到警车上，咣当一关，他整个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就呼吸急促。一个警察说不对，赶紧送医院检查，也一送医院检查，医生说今天晚上是检查不了了，明天能够出结果，等着吧。警察就在守了他一夜，说不行，你赶紧出结果，这人我要带走。医生说带走死了你们负责。所以说警察就走到天亮五点钟，警察又有任务就走了，把他放了。他说感谢主，心脏病发作了，哈利路亚。一检查第二天九点钟结果出来，没事儿，吓得回去吧。哇，正好我们见证会晚上，他就跑到家回来讲见证，再也不吵架了，再也不敢大声跟老婆说话了。这个美国惹不起女人的。我说这不是女人惹不起，你要自己要活出新的生命，你是一家之主啊，一家之主，家里出任何问题上帝都找你啊。从此以后夫妻改变，也总结出一个规律，告诉孩子以后我跟你妈再吵架不许打电话给警察。他女儿说那打电话给牧师打电话。所以你看到牧师有用吗？对不对？因为这个吵架需要一个台阶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要记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亲爱的主每一次为我们祷告，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而且圣灵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尽管我们有软弱，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神为什么爱我们呢？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在什么地方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不仅拣选我们，神也呼召我们跟随他，来装备我们侍奉他。不是因为我们怎么好，是神在永恒中的旨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申命记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不一定是因为这个民族人多，而是神专爱他们。那神今天拣选我们，也是神专爱我们。也许我们会软弱，可是我们再软弱，我们没有像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对不对？彼得，我们记得彼得三次都不认主。在鸡叫两遍之前，耶稣说他都不信，结果他不认识主，结果主耶稣没有开除他呀，主耶稣说不要你了，你走吧，打鱼去吧，没有啊，结果他去打鱼去了，主耶稣把他找回来了。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记得好，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跟彼得有一段的对话跟彼得有一段对话，那个非常的精彩。在提比利亚海，耶稣去给他们早餐，这人吃完早餐了以后呢，然后主耶稣就跟彼得有一段谈话主耶稣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就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么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甚忧愁，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段很奇妙，对不对？一个不认主的人，在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逃跑的人，在耶稣家押到大祭司该亚法的院子里边，三次都不认识耶稣的人，耶稣却找到他，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所以解经家说，为什么耶稣为他三次啊？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所以耶稣就问他三次。最后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爱主的人也会有软弱，我们爱主的人也会有怀疑，我们爱主的人也会有犯错。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在犯错的时候，或者他犯罪的时候，他与没有信主人不同在哪里呢？没有信主的人犯错是正常的，信主的人犯错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的。所以他就会知道自己不正常。你比如说酗酒的人，他没有信耶稣天天酗，他就很正常啊，我喝酒很正常，不喝酒就不正常，一顿没有酒肯定不舒服。可是信主以后，他酗酒，他就觉得自己不正常，他的生命是不一样，不一样的。所以那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有犯错的时候，我们还有耶稣的怜悯，他宝血的遮盖，还有他在我们，对我们再一次的呼召使用。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犯了错，不要一棒子打死，上帝从没有一棒子打死一个人，上帝会让他悔改，让他醒思，然后再重新的兴起他。彼得从此被兴起，对不对？如果我们的主因为他三次不认识他，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吵三次架，我们就不再来往了，对不对？你要学习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跟哪个弟兄姊妹有三次的冲突你要学习饶恕。昨天晚上彼得不问耶稣吗？我讲到我要饶恕几次呢？彼得都知道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我们知道我们人很难做到，可是我们要学习去做，要学习去做，不要轻易的论断别人，也不要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我们什么样上帝一清二楚。彼得我想那时候的自我形象非常的低落，他无脸见耶稣，他最怕的耶稣复活了找到他。你看耶稣复活就找到他了，对不对？找到他了，他看到耶稣在海里边他说是主，认出来了约翰比他动作还快，约翰立刻就跳到水里边去跳下去 可是这三次当耶稣跟他谈，彼得就重新的被兴起来。所以使徒行传记载着彼得讲了有教会历史来第一篇道，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到这个，当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在那里聚集125人，就聚集的时候人越来越多，他就开始讲到第一篇道，这个软弱的门徒讲的耶稣就是基督，你们钉在十字架那个主，神已经立他为主，那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讲的话扎心的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所以那天有3000人信主，教会被建造起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软弱的人，有一天神就把他兴起来，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他的意念高过你。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惧怕啊，没有惧怕。所以彼得非常懂得神的拣选，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招你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宣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就是我们的地位啊，弟兄姊妹。很多人做基督徒做的比较灰心呢，在外边有的时候也不敢说呀。我们国内，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回国了，一看同学们不是处长就是局长啊，那吃饭的时候上万块钱，咵就现金付啊。咱们在美国辛辛苦苦的生活，回国一看，哇，也不敢跟人家祷告了，也不敢说，哎，来我们祷告一下，我现在基督徒了，我上帝的儿女啊，怕人笑话啊。到美国混20多年，回来不如我们，你看我们多有钱，我们多有权，但你怕什么呢？不要怕嘛，因为这些人的钱和权，他们做的都不是正经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存到永恒中的事情，我们有可怕的，我们敢于为主做见证。我记得有一次我到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家吃饭，也不是他请我啊，我们在那儿搞了一个聚会，用他们家，他那家跟白宫似的可大了，他的餐厅都坐200人，请了200人。那天两个讲员，一个叫 Nancy 波洛西，一个叫马丁路德金，他的老婆啊 ，Miss 马丁路德金 wife。两个人讲，没有一个祷告的。我就奇怪，牧师的太太讲道怎么不祷告呢？当然不是讲道，他们讲别的，可是也要祷告啊。我正在那儿很不舒服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我们要吃饭了，我们要不要请张伯利这个未来的牧师做一个谢饭的祷告？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念书呢。哎呀，大家意见不同，因为有佛教徒，有穆斯林，那么还有无神论者，那么基督徒是一小群嘛，里边有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他刚说完，大家还没等讨论呢，我就上台了。好拥有机会上台，因为那轮不到我上台，对不对？我说好，我们起立祷告，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面前祷告。都傻了，你知道吗？都低头，都不敢不低头。我看佛教徒也低头了，都低头了，我就祷告啊。我一祷告，好多人流眼泪，你知道吗？你不要怕，怕什么的？如果你回国见到一帮老朋友都当官的，说我要为你们祷告，使你们认罪悔改。贪污的就不要再贪了，我以上帝的名义、人民的名义宣告，不要再贪了。你要敢这么说，你好样的，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的修牧师，我们现在母堂接我的修牧师，原来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回去了，他班子党委的班子请他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要说几句话，我现在是基督的仆人，我要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认罪悔改，都信耶稣。大家说，你可好好吃个饭，你整这压力这么大，你说吃个饭也是罪人了，还得请你，还得我们花钱。那我问问，这钱哪来的？钱我们挣的，工资多少？5000。这顿饭多少？10000，吃得起吗？哎呀，不要讨论这些问题了。好了好了，我们认罪，吃饭吃饭。 你是在国内待了一个月啊，临走班子里的七个人，六个人受洗，你看到没有？就敢于为耶稣做见证，受洗了有一对夫妻，啊，上次到了机场，夫妻两个开车追到机场，说我还没洗呢，给我们洗完你才能走啊！哇，这个祝福我还没得到呢，弟兄姊妹，人人渴慕真理，你不要觉得在罪恶中人不知道真理，人人渴慕在光明中。可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可人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大使，不要惧怕啊！走到哪里为主传扬福音。最后一点，我们看到第四点啊，第四点，有基督不改变的爱，无人能让我们与神隔绝啊！这段话非常的啊，非常的奇妙。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罗马书的第八章，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啊，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啊，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在基督里边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这三个谁，最后一个谁，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这个语言很宝贵啊，谁能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撒旦的控告吗？是罪恶的搅扰吗？是世界的引诱吗？还是逼迫？那些把我们投到监里面去为主去受苦，我们都不惧怕。因为这个隔绝是表示与主分离。什么时候能够与主分离？没有任何时候，当我们得救以后。保罗说他愿意与主分离，就讲了一句话，在罗马书的第九章一开始他就讲了罗马书第九章，他说他怎么说的？他说，为我的同胞骨肉之亲即使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就这个，就为了同胞得救，他可以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在其他的情况下不可能让我们与基督分离啊，这句话很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主的爱不会因为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这些环境的现实的使我们与基督分离，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啊，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记住。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有一个越南的牧师，他曾经在加州讲过一次见证，这人在尔湾在牧会。他当年是一个美军的翻译，曾经给美国军队当过翻译，在南越的时候，当北越建立了政权，南越啊不行了逃跑了的时候，他就被关到了集中营。因为他懂英文，因为他是美军的牧师，所以他就被称为越监，你知道吗？这个就像汉奸一样，越监啊，就给他判了大概好像20年，判得很重。他在监狱里边，监狱里边人家就改造他，告诉他你不要信耶稣，我们就放你。那他就不愿意，这个不信主，不愿意不认识主。他知道彼得最后还得悔改回来，所以后来有一天他越来时间越长，关了好多年，他对神越来越失去信心了。他觉得这个神也不救他，也不爱他。后来有一天他就跟这个。监狱方面说了，说我可以不信耶稣，如果你放我，当然你也没有放他，你不信也不放你，但是就让他 把他从集中营里拿出来劳动改造，让他做什么呢？让他逃粪，在那个粪坑中。所以他逃粪的时候啊，逃粪的时候，有一天就逃到了一张纸，这张纸是英文的，因为越南人不太懂英文，他是英文翻译他懂，他一打开就是这段经文，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分离呢？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他一下就流泪了，他是个基督徒，他觉得神在找他，这么一个艰难的环境能读到神的话，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哇，他就开始变为喜乐，越来有信心啊！你看监狱说，你看这人不信主了，就变了啊，越来越好，你看就把他放了。出了监狱他就开始造一个船想逃到美国啊，他要先逃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美国，所以不可能直接逃到美国，当年也是先逃到香港啊，所以造船，有一天正造船呢，有两个越南的士兵冲进来啊，说你是不是想逃跑啊？他说我没有想逃跑，就找了半天没找到船就走了。他说圣灵就责怪他，责备他，你怎么可以撒谎，你就是造了船了吗？你就是要逃跑吗？他想，那我不能说，我一说不就死定了吗？过了几天船造的差不多了，那越南兵又多了两个，四个越南兵来了，说你是不是想逃跑，我们知道你要逃跑再造船。他说是啊，这个圣灵给他力量，是我就是要逃跑。越南兵说太好了，我们一起跑。所以这越南兵就跟他一起逃到香港啊，都背着冲锋枪，路上遇到海盗都给打败了，越南兵很难打仗的，你知道吗？然后四个人后来都到了美国避难，后来进了神学院做了牧师。所以他懂，他说这段经文在我一生中是最宝贵的，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刀剑吗？是危险吗？如经上所记，你们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当保罗讲这话的时候，保罗非常的清楚他为主所受的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他受了多少的苦呢？他说我比你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打过，鞭打过五次，每次40减一下，被棍打过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遇到船坏过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边，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里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所以他说我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边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然而神爱我们，谁也不能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每当我们唱耶稣爱你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这个爱的意义吗？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在这个芝加哥 Naperville 这么美丽的地方，我们可能很难体会到保罗当年所说的。但如果你走出去，你去非洲去宣教，你去欧洲去宣教，你去叙利亚去宣教，你就能懂得保罗所说的，没有主的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没有主的爱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得胜，都不能够得利。我们有主的爱，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这个环境，世界不管环境多么险恶，有主的爱在里边，我们就可以胜过。明白？不管你工作有多大的压力，世界上给你多大的挑战甚至委屈，你有主的爱你就可以胜过，就可以胜过，甚至你可以胜过你自己， 当你软弱，你自己常常控告你自己的时候，你的生活一塌糊涂的时候，你前面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你来到耶稣的爱里边，你就重新被建造，你就重新有盼望，因为基督给你所有的盼望。所以保罗说，在基督里边，他的恩典永远的够我用，不管我们多少的软弱，主的宝血都会洁净我们，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也没有人可以打败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永远得胜。你们好，来，我们唱首诗歌，我们请慈琴《耶稣爱你》，就是诗歌是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唱的熟练的一首诗歌。可是今天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会体会到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的爱何等的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光彩，就说明你缺乏上帝的爱。如果你有上帝的爱，你的生命一定变得光彩，因为上帝必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地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诗歌。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困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走向各个他，为我们的罪走向十字架，破碎的身体流进了宝血，买赎了我们，让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属天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没有人可以在逼迫中让我们倒下，因为你的爱永远伴随我们。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生命的境况，你也知道我们家庭的境况，你也知道我们工作的境况，你也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来保守我们，将你的爱放在我们生命之中，让我们有成为爱的管道，爱的器皿，将你的爱活出来，活在我们的工作之中，活在我们的家庭之中，活在我们教会的建造之中。哈利路亚，愿你的爱永远伴随我们，带领我们胜过一切的环境，胜过一切的艰难。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来到教会，如果今天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与我们同做上帝的儿女，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楼上有吗？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圣经说在基督里边的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当你成为新造人，你得到一个真正的自由，一切的缠累，一切的捆绑都离开你，一切的惧怕都离开你，你得到真的自由在基督里边。还有没有在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举起手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天父，我谢谢你，我把每个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们把这几天每一个归向你的儿女交给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靠着你胜过环境，胜过罪恶，也胜过自己，在基督里面得胜。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奉主的名，你的宝血涂抹遮盖这个教会，因为你是活水教会的元首，你负活水教会一切的责任，引导你的教会走向佳美之地，引导你的教会牧养你的群羊，寻找你的群羊，在基督里边永远得你的奖赏。感谢你，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和祷告，奉主耶稣。